忽然起了风暴，风闻与亲见神，皆谤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主内的同工，我们彼此问安。我是谢汉，我们今天继续来把约伯记呢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已经讲完约伯记了，所以我们要从约伯记的生平呢来看一看，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真理，得到什么样的真道，让我们从得到真道跟真理之后来建造我们的信仰。那整个的约伯记我们讲了要用一个大字来形容，所以呢他是一个大有热心的人，他敬畏真神，他信仰纯正，他也为神所信任。那第二呢，他就是大好人。我们用大好人这个字呢，其实这个好人的意思就是他因着信，他用他的行为来证明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伯记特别在一章里面，神就称赞约伯，神说地上再也没有人像约伯这样子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这是神对约伯的一个评语。神对你我的评语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要常常警惕的。最后神给我们人生的作业簿，打下人生概观论定的一个评语的时候，神怎么评你呢？另外看见约伯在跟他的好朋友辩论之中，他的言辞是非常的清洁和公义的。他说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贫穷人的父，这是29章15节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约伯他在神在人双方面看来，他都是一个真正的品德兼优的人，用他的品德，用他的行为来证实了他的信仰。所以连他的朋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义人，是一位好人。那约伯他遇见这么大的一个苦难，那按理来推的话呢，上帝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，那所以如果你受到这么大的苦难，必定是因为你犯了罪。所以这都是他三个朋友的结论。约伯呢，他怎么辩论他都非常清楚，不是因为他的罪。所以呢他的朋友到最后也明白过来了。我们看见约伯他的信仰是用他的行为来证明的。所以耶稣也说，在世上能不能碰到有信德的人，我们的信仰要用我们的德行来证明。所以整个的在新约呢，四福音跟使徒行传所讲的是道成肉身，是耶稣来到世上。然后呢，从罗马书一直到保罗所有的书信到提多书，讲的就是因信称义。那从提多书之后的最后九卷，从希伯来书到启示录所讲的就是去行，用你的行为来成你的义。所以就是用行为来完成这个义，这就是成圣的过程。只是我们教会，尤其我们近代华人教会，我们很少在新约圣经最后这九卷里面，我们强调的整个的要点应该不再是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那个是本来就是了，那要点是你因信要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义，来成为你的义，这就是成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多年传福音呢，我们在亲友面前，在很多社会人面前，我们的见证不够呢？ 就是我们的信仰可能是纯真了，我们也真的有耶稣的生命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那个义行，因信耶稣活出的耶稣这个样式却不够，却不足。所以我做牧师啊，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不信主常常有个借口，就是哎，你别跟我传这些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个亲戚啊，他什么，他可热心了，他常常跑教堂，但是啊，他一点都不像基督徒，他那种基督徒我不愿意当啊，这种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就说，哎，你别看我的行为啊，你要好好信耶稣。那人家要信耶稣就看你的，就是看你的行为吗？那所以耶稣说，我们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嘛？不是传道啊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直到地极干嘛？做我的见证。不是传道，不是传福音，是去做见证，用你的见证来证明信仰，证明神的道，证明福音的真实。所以重点在于见证，所以我们是神的见证人。所以整个到希伯来书也是说神的见证人，所以我们是神的见证人。你没有见证，你传的道啊，人家接受不了的啊。所以约伯这一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。那约伯第三大点呢，就是他是一个大有福气的人。约伯真的是一个大有福气的人。你看看，第一点，他家道丰富；第二点，他地位高尚；第三点，他儿女满堂；第四点呢，全家侍奉主；第五点呢，他全家怎么样，和睦相亲；第六点呢，他们是各自呢都开火，啊，就是每一家都自己开火，没有好吃懒做的。然后第七呢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女子都能承受产业。我们中国人呢，跟犹太人这点很像，传统上女儿分不到产业的，因为女儿嫁出去了吗？是外家的人吗？那我如果田一直分下去的话，不就越分越少了吗？所以只给男孩，不给女的，女儿们拿点细软就是了。但是约伯记呢却告诉我们，他们家的女儿们在弟兄中是得产业的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男女平等了。所以我们可见约伯的家庭，他是一个快乐的家庭。一个人有快乐的家庭，就是一个大有福气的人，而且他也有不少的好朋友。这些好朋友呢，都是能够什么劝善归过的人。好，我们看见，如果不是有约伯这样的人，他绝对没有办法像有这种以利法、以利户这样的好朋友。好朋友是患难见真情嘛，在你遭遇苦难的时候来陪你，而且跟你同坐，跟你一起难过七天七夜啊，这种朋友你说多够意思，多有义气，就是福气。第四呢，约伯所遇到的是大试炼呢。约伯虽然他的信仰的心，他的道心非常的虔诚，他信仰的品格非常的高尚，他的地位也非常的高贵，他的家道也非常的丰富，他的儿女也非常的和睦，他也常常是高朋满座，但是那个嫉妒人的撒旦魔鬼就是眼红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咱们中国人呢，最怕的病是什么病？就是红眼病啊。看人家好就眼红了，眼红就想害人家了，这就从魔鬼来的。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眼红。常常有人说我们怎么样，憎人富贵嫌人贫啊，嫌人穷啊，这就不对。基督徒一定不可以这样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看到那种发达的人，我们也不要嫉妒；看到那些卑下的人，我们反而有怜悯的心。好，所以呢，撒旦呢，他只要一得机会，他就用他无情的手段，在约伯的身上下毒手。他不但让约伯是 家破人亡。他甚至呢，让约伯本身呢遍体生疮，让约伯从头顶到脚掌毫无完肤。那最难当的试探，就是撒旦利用约伯的妻子，在这个时候却喋喋不休地讽刺约伯，说你仍然持守你纯正的信仰吗？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吧。好了，你想想，你受了那么大苦，儿女都死了，所有财产都没了，你最亲爱的日子就在你无可奈何的时候，在你万分伤痛的时候，居然对你说出这样伤心的话来。我们知道约伯当他妻子这么说的时候，约伯一定是非常难过，非常的伤心，这是他试炼中的试炼，因为枕边人是应该最了解的嘛，大家是合为一体的嘛。但是我们看见约伯，他却信心坚定，他言辞义正的跟他妻子说，你说话呀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呀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？这是二章十节约伯讲的。所以约伯呢还是劝他的妻子，让他妻子明白道理。那第五点呢，就是约伯他有大的忍耐。我们整个看约伯记，我们觉得最奇妙的就是约伯虽然受到极大的试探，他却能够忍耐到底。这个忍耐到底啊，对我们今天末世的基督徒很重要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强调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在末世的时候，末世的时候灾难越来越多，爱心越来越少啊，而且人也越来越恨我们的，所以忍耐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看见呢，从人来的试探，大概约伯所受的是最难当的。约伯不但家破人亡，这个时候在一章二十一节，约伯的表现是什么？他跪下来，他敬拜神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到约伯浑身遍体生疮，他坐在炉灰中，痛苦到拿瓦片来刮他身体的那些毒疮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，这是何等大的忍耐。所以雅各书提到约伯的忍耐的时候，那真是无愧为我们的模范。所以雅各书五章十节十一节，雅各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。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你们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。这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呢所写下来的。所以我们总结约伯呢，他实在是一个大有忍耐的人。希望在末世的我们从约伯，我们抓住这一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真理。